那么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有美好的敬拜，有这么好的场地，有美好的圣餐，我们都献上感恩，帮助我们都成为数算恩典人，并且报答主的恩典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走向恩典的道路，我们永不回头。我们要把主基督摆在前头，世界摆在后头，因为我们是主的人。愿神祝福我们，再次宣告每个人都是耶稣宝血所重价赎买回来的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，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救主。有我们再次求圣灵运行在当中，只听了讲的同盟一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彼此说来，今天的道很棒，来，今天打开使徒行传第不是抱歉，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好，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，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如果没有圣经的话，举个手，同工可以拿给你们。好，前面有几位需要哈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到四。好，我们一起大声来读神的话。第三节，预备，请你要。好，这次跟隔壁念一遍，预备，请来。好，大家说阿们。好，这个经文呢是保罗写给他真儿子提摩太的一个经文，因为保罗告诉他说，提摩太，你要跟我一样受到这样的苦难。保罗为什么受监禁呢？为什么受囚呢？很重要，他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耶稣的缘故，然后被绑起来，被这个监禁在牢房当中。他却告诉他的儿子说，你要跟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保罗他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来为福音来打仗，他就是一个精兵，为何而打他很清清楚楚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属灵的征战，那这主题非常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有三个大纲跟大家分享，怕大家知道怎么样进到属灵的征战当中。我必须要告诉大家，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呢，耶稣拯救你呢，不是只是要你受洗就停留在那个地方，那只是一个入门。接下来呢，他要告诉你有个荣耀的呼召，是主对你荣耀呼召，每个人都要回应这荣耀呼召。这呼召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你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叫你来呢，就是让你得人如得鱼。不管是得人如得鱼，或者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都是同样一件事情。你要得着神所喜悦的世上的灵魂，因为神要透过这个来拯救更多人。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抢救世上灵魂。你被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被装备起来，成为一流的门徒，去再救更多人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。但我也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消息，就是当你愿意回应神，成为真正的门徒子，要起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装备你自己，穿起全副军装，因为征战已经开始了。不管你喜不喜欢征战，你只要传福音，征战就开始了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你是进到黑暗的国度，黑暗的世界，抢救这些属于魔鬼的人，把他救出来。请问魔鬼会不会反击啊？一定反击的。所以感恩的是，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之后有征战，彼此说是正常的。下面来，当我们开拓教会到如今哈，发现到每一天都是征战，没有一天不征战的。你要听清楚牧师讲的，每一天都有征战，因为你是有对撒旦国度有威胁力。如果这个教会一点征战没有，基本上这个教会都在睡觉，或者呢需要被拯救。或者你的人生当中信主之后没有任何征战，基本上可能你对恶者的国度一点威胁力都没有，因为他不需要打你，因为你是又回到他的手中的了。所以千万记得，我们被呼召的人呢，要带人信耶稣，会进到征战当中，这个叫属灵的征战。好，那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今天要学习，我们征战的时候要知道几个原则，三个原则，请大家记录下来。这原则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无论谁在用呢都有果效。 原则英文叫 principle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对谁都有功效，无论信主久或是信主不久都有功效，无论弟兄无论姐妹都有功效。好，第一个我们看到怎么样发生这个功效呢？我们要认清仇敌的原则。如果你要旗开得胜，记得要认清你到底要跟谁打仗嘛，那个仇敌是谁，要清清楚楚。好，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看到保罗是个精兵，他讲出这样的一个真理。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啊，最近我们都来查考以弗所书哦。啊，以弗所是啊保罗啊这个喜欢去传福音的地方，他呢也建立以弗所的教会，他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培养这些教会哦。我们看到第六章第几节呢？第十节。好，我们大声读神话，预备，请来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够抵挡魔鬼的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好，把画起来，天空属什么？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记得我们的对象非常清楚，就是灵界灵啊，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。甚至告诉我们，他们是非常有组织的，甚至是严密的组织，叫做执政、掌权、管辖这黑暗国度的，好像啊这个部队一样，有很多的阶级在当中，所以他有区域性在管辖整个国度，或者管辖某个区域在当中。他的名字叫做魔鬼，或者叫做撒旦，或者叫做古龙，叫做古蛇。他的工作呢，专门在做这些工作。我们大家要明白，到底仇敌呢是谁呢？是邪灵，是魔鬼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保罗指出来，我们打仗的时候，清楚要了解魔鬼撒旦，我们要靠着他得胜。这个魔鬼撒旦呢，是属灵气的，不是属血气的征战。属血气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得到对方就是属血气的，我也是属什么血气的，有血有肉，这些血肉之躯呢，叫做属血气的。但是我们打仗对象是什么？属灵气的。好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什么叫属灵气呢？属灵气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属灵气呢是看不到的，属灵气呢是摸不到的，属灵气呢是听不到的，属灵气呢是永远不能用感官去了解的，但是它却存在。属灵气的恶魔代表说它是属灵体的啊这个群体的，它是有位格的。什么叫位格呢？你就是有位格的人呐、啊，你有自由意志。你可以决定吃什么喝什么，你可以决定做什么事，你有感觉，这些就是有位格的。灵界的邪灵呢也是有位格的，但是它是属灵的位格，它不是属肉体的位格，这样清楚了没？但是它确实的什么存在，只是你看不到它，但是它却看得到你。这就是圣经所直接讲出来的，直接讲呢它就是魔鬼，或者叫做撒旦，它的工作呢非常的严密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看得到的很多都是从看不到的而受影响的。举个例子，最近我们这个整个全球又不安了，因为法国又出现什么恐攻是吗？两年当中有三次的恐攻啊，这次是他们国庆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度假的情况当中，非常 relax， 忽然间有个卡车就撞进去，碾死了80多个人了，现在不晓得还有多少人是死亡的哈，那受伤了100多人呢。这个事情才刚刚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了解啊，这是谁所干的？就是恐攻的 ISIS 是吗 ？OK， 他们做，他们就明白他们在庆功宴呢。但是他们呢，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，让大家都这么害怕？其实他心里面有这个团体有极大的仇恨感在当中，他恨很多人，恨人的一定会想去杀人嘛，所以呢就乱做一通啊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 ISIS 它里面的一个灵在运作，基本上这种灵叫做仇恨的灵，或者叫凶杀的灵在运作。他呢就会带来这些人呢不饶恕，做出一些干出这样坏行为在当中，这个是很直接的。那我有机会会去到一些教会做一些巡回哈、哦，去帮忙一些教会啊。我看过一些教会，百年的教会，但是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。为什么呢？到了教会门也关起来，到那个教会也关起来，但是看他们的严格，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教会。那后来跟他们在一起，跟牧师啦、长子在一起，就讲出他们教会的会友，哇，教会会友啊，叫做老小老小啊，都是老人家。没有几个， 等着要回天家，那几个人坐在教会里面，那接下来呢都是小孩子隔代的、啊、这些阿公阿妈的出来，是这样的光景、啊、那我就问他们说，奇怪，你们会有青壮年啊，这些人跑到哪边去了？他们不好意思说，他说都被关了啊，都被关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整村都在吸毒，吸毒之后再来没有钱做什么，卖田产嘛，卖地业呢，然后去贩毒啊，去买毒呢，所以整个都沦陷，整村都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去到那个村庄，去到那个地方，你会发现到整村都被天上的属灵界的恶魔什么捆绑着，整村都沦陷。你不要以为只是个人的意志的问题，是整村都如此，是有地区性的邪灵在作怪，不要忘记这些东西。所以你看到保罗就指出来，他是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在做后面的操作的工作。所以人们如果没有信主的话，只是死路一条，被整个被掌管住。刚刚第一堂呢，有一对啊这个老夫老妻来，他就跟我讲见证，过去呢他是沿海区的，那拜的非常多，后来信耶稣，全家就得救。那为什么信耶稣呢？因为他女儿有一个状况啊，然后呢只有耶稣能够帮他，因为他到处拜，他拜的主要的是那个老婆婆啊。那老婆婆就指示他说，你要拜去拜那个最大尊的，我没办法了。后来他问人家，到最后呢信耶稣是最大尊的，他说来信耶稣了，灵界会通报哦。然后呢还有什么顺风耳啊，这些东西一大堆了，他在当中呢都领受到神的恩典。接下来他家里面就发生很多怪怪的事啊，就所谓的这属灵征战，要拆偶像呢，一下子电灯这样亮哦，哇要亮，我忽然间就怕点赶快呢，大家都哇起鸡皮疙瘩。为什么呢？叫做属灵的征战。后来他信主之后呢，他明白这个东西，早早就信耶稣了，就早早能够得到自由。这都是真实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台湾这样的人多不多？很多，都被辖制住。他跟我讲说他被看不了嘞，好像什么都看不到。后来认识主之后真相大白，早点认识主该多好啊，不会就被魔鬼撒旦所辖制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到有一个人呢，对这方面非常的有启示，就是但以理。但以理对属灵征战非常清楚。但以理是好几朝代的一个神所用的仆人哦。他在祷告说，主啊，接下来下一个朝代会发生什么事，求你启示我好吗？所以但以理第十章你看到，但以理就禁食祷告。祷告了几天呢？21天。那祷告很非常火热，他祷告的时候没有灰心。后来呢，忽然间天使就来报道，告诉他说，当你祷告第一天的时候，我就被派来到这个地上，要来回应你的祷告。那个天使是从天上来的天使，他就开始说，我来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忽然间呢要降临的时候，波斯的魔君呢一大群呢就做阻挡的工作，以至于延迟神的祝福临到这个波斯的地方。但你说忽然间明白，原来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第一天上帝已经什么垂听的，但是在上空呢有波斯的魔君做阻碍的工作，以至于 delay 他的工作，就是延迟神的旨意，拦阻上帝的百姓领受祝福。所以这个但以理就明白了，他说这个天使告诉他说，第一天我来的时候来到波斯的地方打属灵的征战，但后来我打赢的就是因为另外一个大天使啊，是叫米迦勒的，跟我一起征战哦，这个是掌管整个波斯的，就得胜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来到当中，把神的祝福临到你了。但你忽然间就明白，这是属灵的征战啊！弟兄姐妹，祷告呢是就属灵征战的开始了。祷告呢会影响到看不到的天界跟灵界，相信说阿们。弟兄姐妹要开始明白这个事情，但你的祷告带来极大的突破。那到底魔鬼撒旦到底有什么作为呢？他到底什么工作呢？把它写下来。魔鬼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阻挡者，他要阻挡，他要阻碍，不要让你领受到上帝的祝福。他的工作最重要是这个阻挡阻碍，不要让天上各样的福气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他专门搞这种事情。他说这个，如果今天早上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从我们丰富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他会告诉我们这些羊群到底魔鬼的作为什么。我觉得他会讲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加的丰盛。如果他的大弟子彼得先生来到当中，他称我们的主任牧师，因为他是建教会的人，他会说什么呢？ 我觉得彼得会这样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然后到处吞吃可吞吃的百姓啊，寻找可吞吃人。这彼得会奉劝大家的，因为魔鬼撒旦像吼叫的这个狮子在当中。如果这个最贴心耶稣基督啊，贴耶稣的心的老约翰，他也是一个牧羊人的话，他跟大家讲的话，他会讲什么呢？他会讲到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魔鬼撒旦就是大龙，就是古蛇，就是魔鬼，他的工作是迷惑普天下的，并且呢，他啊在神面前昼夜控告，他的工作是普遍是什么？迷惑普天下的，他的工作是昼夜。控告者 7-11 没有休息的，不断在做控告的工作。这个呢，就是老约翰会劝我们每个人的。所以你看到，无论是主耶稣，无论是彼得，无论是老约翰，都会告诉我们说他的作为是怎么回事。那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要旗开得胜，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敌是谁。他就是魔鬼，就是撒旦，就是古蛇，是你看不到的属灵气的恶者在当中。我们要知道他的运作，我们就能够得胜连连。愿神祝福大家都要认清魔鬼撒旦的作为跟他的属性，我们不要中他的诡计，也不要受他的欺骗。跟哥讲来，我们要得胜连连。好，第二个原则，你认清对象之后，第二个原则，我想每个人都会问牧师啊，为什么要属灵征战？我是一个爱好和平者，可以不要征战吗？我告诉你要清清楚楚，你要为何而战。当过兵的知道一定要清楚，你猜我出去不要让我去送死啊，我一定要给我理由，我要为何而战嘛，对不对？打仗一定要清楚为何而战。我给大家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在哪个地方呢？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一起来读。来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来看众神的话。第一个理由是耶稣给我们的理由，我们要进到属灵征战，我们要为何而战？第一个理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看到第十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大声读来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。好，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，我们通称叫主祷文。其实不是耶稣的祷告，是他教门徒要怎么祷告，也代表耶稣跟天父常常祷告的内容是这个。他有三个愿，其中当中有讲到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何而战？很简单，要为神的国而征战，要为神的国征战。因为你被救赎回来之后，就离开黑暗的国度，进到光明的国度，进到永生神的国度，你就是那百姓，你是神所特别拣选的精兵。这精兵呢，就是要打仗用的嘛，养兵千日用在什么？一朝嘛，是不是一时嘛？就是盼望大家你被神训练起来之后，要能够打仗，要为神的国度来征战。弟兄姐妹，有句话有人读过，在我们的启示录，这是个预言哦。预言什么呢？他说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万国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了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万国都要成为主基督的国。万国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国家嘛，包括中华民国，包括菲律宾，包括印尼、尼泊尔、印度，很多的国家都要成为主基督的国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预言。怎么样成为主基督国呢？没有别的，我们要起来征战，把那失去的富徒把它找回来，把它得回来，让每个国家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国，有一天就知道什么叫万膝跪拜万口承认，因为他们都认识主嘛。所以我们才能够讲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每个人到丰富教会，请记得神已经呼召你成为精兵。跟哥讲来，你是主的精兵，你是主的精兵，我是主的精兵。阿们。什么叫精兵？就是精选的意思，特选的意思。你们知道吗？当过兵的知道，有些兵呢是特选精兵的，有没有？特别什么海龙部队啊，两栖的啊，有没有这个？是吧？那个不痛容易的，那要熬过，然后走上天堂之路，然后呢通过之后才能够受接啊，才能够结训啊，才能够成为国家的代表跟精兵啊。像美国一个部队叫海豹部队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个很特别的哦，那个整个国家才3000多人啊，那个就厉害，这样算你爹哦。 弟兄姐妹，你就厉害，所以神选你啊。阿们。对自己讲来，我很厉害，我是主的精兵。阿们。精兵吃饼问是要打赢还是要打输啊？当然是要打赢，不然叫做精兵干嘛？是不是就一般兵就好了嘛？因为他是精兵，一定要打什么胜战跟迎战的，所以大家记得，我们一定可以得胜的。阿们。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得胜了，耶稣说成了就是成了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理由，让大家知道我们要为神国来打仗。好，第二个把它写下来啊、这个是尼希米记第四章啊。你说牧师，我没有这么这么高的价值啦，我盼望你给我更好的理由。我没有想说要为神国来打了，好不好？给第二个理由，让大家听进去。好，再跟啊、这个尼希米记第四章来读神的话。尼希米记第四章，我们要读第十四节。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十四节，好，大声读神的话好吗？一起来看众神的话，十四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在六百页和本第十四节，我们大声读一遍，请来。我查看了，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人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。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，你们要为什么？弟兄儿女家产征战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边有一点历史的一个背景，就是尼希米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，他带了以色列百姓回来到耶路撒冷，要重修圣殿，并且呢重修这个毁坏的城墙。他们就开始做了，那以色列百姓也热心做，大家都做。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？因为恶者听到他们重修圣殿呢，就开始内外夹攻，用各种方法，就是一件事情，让他们停工，不能修造耶路撒冷城墙。所以大家呢，内被仇敌内外夹攻，被威吓之后，手软了，脚也软了，不敢再往前，就是想停工嘛。后来呢，尼希米知道事情之后，找了谁呢？找了贵胄，找了官长，找了所有以色列百姓，召集之后，告诉他们几句话呢？不要怕他们。他都看到这边好吗？仇敌所有的诡计，请大家记得，他主要目的就是让你怕他，怕就好，会怕死就好。恶者最的工作就让你怕，惧怕恐惧，这是恶者最重要的诡计。当一怕的话，你什么事都不敢做，一怕的话，神的工作就停工。他的工作主要的目的是让你怕了，害怕害怕害怕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，有个很重要的经文请你看下去，你可以胜过害怕，胜过仇敌的诡计。好，是什么呢？他说不要怕他们，这是消极的。接下来积极的什么？当纪念主是大，当纪念主是什么？大，当纪念主是什么？大，主是伟大的。我们常常有一个老毛病，当你征战的时候，什么都是很怕了。为什么会这样怕？因为你的眼光有极大的错误，你总是把问题放大，把困难放大，把魔鬼撒旦放大，而忘记我们的神才是真正的伟大。相信阿们。你看神到底多大？大到一个地方连宇宙都容不了，天只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，大不大啊？我告诉你，在灵界里面，主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神。阿们。得释放都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拜拜过了灵界相通，你要垂想大声的了，信耶稣就是想大声那样了。请问你的主跟我主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那一样为什么害怕呢？你也看谁先了？不会嘛，一样的耶稣嘛。那为什么在害怕？因为你有个习惯，总是喜欢看问题，看仇敌偌大声，看他的作怪，他怎么样，一直在放大，忘记神是大而可畏的。想说阿们。要放大谁？放大耶稣。阿们。放大上帝，放大这位天父爸爸，放大圣灵保卫神，因为他是大而可畏的神。你看以色列百姓就是放大仇敌嘛，一直放大放大，到时候手软了，脚也软了，不想再修筑城墙，到最后停工，什么圣工都不敢做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惧怕，一惧怕什么事情都不用做。这是今日很多基督徒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改变你的习惯，不要再放大问题， 不要再放大魔鬼的作为，不要再放大仇敌，而是放大主耶稣。阿们。这个习惯要养成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信心就会起来。接下来你要为何而战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来，你们要为弟兄、为儿女、为妻子、家产的征战。弟兄姐妹，你爱不爱你的孩子啊？如果孩子迷失的话，你就会紧张害怕，是不是？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是吗？一定要找回来嘛。何况是你的妻子被人家带走了，何况是你的产业被人家抢走了，你也该拼不？也该输赢不？哎呀，母子很重要啊，会拼下去。你看到吗？我们要做神的工作，一定要清楚的理由。我们要为主打仗，要清楚的理由在当中。以色列百姓为谁打了？为自己的家园，为自己的孩子，为自己的妻子，为自己的产业，在打属灵的征战。愿神祝福所有基督徒朋友们，不要在岸边观望。打仗大家一起来群打，一定可以得胜的。阿们。为谁？为我家，为你家，为你们孩子，为我们的孩子，为这些配偶一起来征战。神说只要做件事情，其实只是立志而已的，什么都还没有干呢。你看到发生什么伟大的神迹？书节大声来读，来，仇敌听见，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什么？请问他们做什么？没有做什么，只是下定决心，主啊，不要你放大，我们要为这些产业，为孩子征战。魔鬼听到这事情啊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回家回家了，就这样子啊。请问中不中，容不容易？很容易。原来属灵的灵界也是看见你的信心，看见你的心智，你愿意打的话，其实神为你打仗。阿们。因为神会为我们征战，征战是属乎耶和华。讲一遍，来，征战是属乎耶和华，但是我们活在地上的要起来打仗，愿意跟他同征战，得胜是属于我们的。相信说阿们。这是为何而战的理由。这样够理由了吗？够了吗？够啊，为家人啊，为家园打仗，神就祝福你了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原则啊，让大家知道这个为何而战。第三原则呢，就是征战得胜的原则。我们征战一定要得胜嘛，不要打败仗嘛，对不对？不要举白旗嘛。那怎么样得胜呢？这个原则呢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有四个很重要的得胜的原则哈。我们看到谁就会打属灵征战，我觉得主耶稣，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打胜仗，不要打糊仗，糊里糊涂的仗，一定要打胜仗。那怎么打胜呢？我们看到耶稣讲出来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马太福音十八章来读好吗？你就越来越有信心。原来我靠着主耶稣有具体的战略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怎么胜过这些仇敌的诡计？因为他看不到，我们看得啊，他看不到的，我们是看得到的。他是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所以不容易打的。我们要知道神的原则哦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我们先读第十八节，十八节翻到请说阿们。好，大声读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。好，耶稣教导门徒，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，很真实地告诉你实话。我是属灵征战的常胜军，我是元帅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也可以得胜。这得胜很简单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着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”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天上也要释放。这边讲到地上还有什么？天上，地上是看得到的，天上是看不到的。地上呢，是一群人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是捆绑；天上呢，就会做什么？捆绑。地上如果释放呢，天上也会释放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权柄啊！我们跟随耶稣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的，所以你们才可以去。谁可以到了这个权柄呢？就是真心跟随耶稣的门徒。你是真心跟随耶稣吗？真心跟随耶稣，就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了。相信说阿们。权柄怎么用呢？地上开始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捆绑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天上就会捆绑。你做释放的时候，天上就释放。不管你的家庭有多少人捆绑住，你要宣告这些人要完全得释放，灵界的恶者呢就松手了。当你在这地区看到很多人啊，这个被毒品捆绑住，我们开始具体祷告，行走祷告，宣告要松手，要释放，恶者的手就松开来了。 这叫地上捆绑，天上必要捆绑；地上释放，天上必要释放。你相信这事情会成就吗？阿们。可是我看到有些人还是愁容啊，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跟隔壁讲来，圣经有十八节，也有十九节，讲这句话来。除你的圣经，除了你的马太福音，只有十八节而已了。我告诉你，耶稣开的支票一定会兑现。那他告诉我们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我们看到十九节，就答案来了。大声来读哦，十九节，预备，请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你中间有两个人，画起来，几个人呢？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圈起来，合一的求什么事？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，必为他们的。有一次我看到这圣经，我眼睛就发亮，说主啊，真的这么好吗？我就要祷告什么事，你什么支票都可以让我填上去吗？这等于说一个支票多少钱在一天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叫两个人做什么事了？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天父爸爸就说一定会成全，一定会成全。这不是开支票是什么？你喜不喜欢耶稣？你奉耶稣们祷告，天父呢就成全。你祷告什么都会通的，你想不想这个？我一定要想啊，我也想这个事情呢、啊。后来呢，我就明白了，原来前面讲到属灵的征战，神要我们凡事祷告之后，神要成全这个事。他成全呢，要合乎灵界的原则。你就看到祝福下来，这原则什么呢？然后大声读来，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什么同心合意？来跟讲来，同心合意。请问同心合意容不容易？我告诉你，不容易。同心合意这个字翻译出来叫做和谐的意思，和谐。原文意思呢，就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叫 harmony。harmony 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管弦乐。OK， 你看我们这边有专业的林奈老师，那么他们在这个指挥的时候，管弦乐啊，那个歌声要啊，这个什么音符要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不是拿下去都指挥的那么多的 key 啊，不是每一场都做一个动作。每一场都如此的，是什么呢？他有看到一个手型，好，要指要做什么事呢？你就开始你们这样子，看到这个吗？要这样，然后开大家就干嘛？要调音对准这一支什么 violin 的音，那大家调到最后什么 OK 了，指挥说 OK 了，好，接下来噔噔噔噔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是吗？为什么做这动作？那个叫做 harmony， 要调音。如果大家不调音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大家的音都自己的音，然后一调下去，弹下去了，很难听的乐章啊，哇，很难听下去。弟兄姐妹，90%的和啊，这个和谐度啦、啊，很容易，100%的和谐度不容易，是不是？那怎么才能够同心合一呢？请问，越多人越容易同心合一，是少数人？所以这边讲几个人啊？两个人。所以做传福音啊，做敞开小组容不容易啊？奉劝你不要太多人。对公啊，最少四个人，至少最多四个人就好，因为很难搞，是不是？一下子要这样，一下那样子嘛，大家七狗八舌的，很难 harmony， 是不是？但是为了要什么和谐，在灵界产生能力。不管怎么样，四个人都要和谐。阿们，灵界才有极大的威力在当中，不然呢，这几周都不会有人得救的，因为不和谐。这次做传开后，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和谐度了，是不是？最大的结果是这个，因为灵界有极大的威力啊，好吧？如果你们这一梯做的话，记得。要和谐，不要自己乱找，让你的领袖就是组长帮你找，你配他，你配他跟我和谐。然后呢，开始磨练，什么叫和谐？很简单，快快的饶恕对方，就和谐了。为什么要快快饶恕赦免？因为等一下 best 就要来了，你不和谐，今天就共辜，得不到任何人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训练门徒最好的方法不是在教室里面，而是在福音的现场。如果你要成为一流的精兵，请你把自己带到战场去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打仗。 你就知道怎么叫对工，怎么叫和谐。弟兄姐妹，夫妻和谐重不重要？重不重要？为什么牧师师母一直在推大家，好像淫会好像没有人去，很难很紧张？其实我们可以不做这个事情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这个经文就送给所有夫妻，如果你看清楚神给你祝福这么大，你要不要和谐啊？叫你 勇敢面对你的婚姻，好好把和谐带到你婚姻当中。主耶稣开支票跟你讲，叫两个人，两个都高哦，不是三个四哦，两个都高，在地上同心合一祷告寻求神，天父就必成全。相信阿们。所以谁在等谁啊？神在等我们和谐。但是我觉得在打属灵征战当中啊，其实不用担心魔鬼撒旦啊，他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我们呢分裂。最大的征战是关系的分裂。你看很多的教会说啊，我又分一间了，其实是分裂出来的，不是分子出来的，因为跟你不合嘛，长子又出来过开一间嘛，没必要那对比，就这样子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我刚才讲这种啊关系不好的教会，原谅我这么说，不会有能力跟增长的。夫妻也是如此，家庭关系、亲子关系也如此，都是如此。二者最主要工作是分化、分裂。你要打地场属灵征战，请记得，就是关系的战。如果牧师讲到你的，请记得刚刚守圣餐，耶稣怎么饶恕我，我也要饶恕你。阿们。什么叫公平？没有公平这回事。耶稣白白为你死，请问是公平吗？没有公平。你要等到公平哦，有一天就回到最高最高的天上的法院呢。什么叫公平，就你就知道了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亏欠人的，耶稣说你白白得着，要白白的舍去。要原谅几次啊？70个7次。你不要原谅他，你是一辈子在折磨你自己而已。仇敌就最喜欢这地方抓住你，让你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夫妻们请记得要做一件事情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一定要做同心合一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我牧师大家就会问大家的，怎么同心合一？我们知道同心合一都栽嘛，栽是几回事啊，但是活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嘛。那怎么活出来呢？又这么难呢？用前面看我这边，不是圣经给你同心合一。我说牧师怎么讲这种话，我告诉你，是圣灵让你同心合一。我有根有据的，圣灵，我们要借着圣灵竭力保守圣灵所是合而为一的心。因为真理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两个如果不爽快的话，你讲一套我也讲一套，你相不相信？都在讲圣经哦，但是他句句都扎你的心，刺你的心，流血流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夫妻常常用这个圣经来定对方的罪嘛，啊，你都跑打相间了，得归就得归沾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是不是以圣经来让我们 竭力保守？ No， 是什么？圣灵。圣灵你就必须柔软你的腰，要跪拜在神面前，聆听他的声音，他就对你说，不要再骄傲了，赶快跟你太太说 I'm sorry， 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面子问题，我的儿子在啊十字架上，面子在哪边呢？啊，是是是是，这不圣灵的工作跟提醒呢？当你去做的时候，很难，所以叫做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。为什么竭力？因为面子问题嘛，习惯问题嘛，文化问题嘛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嘛，所以要竭力，就是用力拼了老命，都要合而为一。靠谁啊？靠圣灵，因为你本性就做不来，就透过圣灵才凡事都能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不是靠真理，而是靠谁啊？圣灵。阿们。我告诉你，信主很久了，真理很懂啊，但是个人足济未害，有没有这种人啊？有啊，懂得越多越骄傲，不是吗？那不要懂，不是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告诉大家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同心合一是透过圣灵的充满而来。阿们。同心合一是通过圣灵的声音对我们讲的，我们一谦卑下来，我们做不到，圣灵就 push 我们就做到了。 我们就能够饶恕对方70个7次。阿们，用神的眼光来爱他，来看他，来抱他。这是啊，保罗先生告诉我们的，怕大家都知道和谐要付上代价。这是魔鬼最大的诡计，让人群当中不和谐，教会小组不和谐，这个是恶者的诡计。好，第二个战胜的原则，第一个是同心合一，第二个呢，把写下来叫做感谢的武器。感谢的武器，感谢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主题，圣经教导我们凡事谢恩。感谢呢，是我们嘴唇记哦，不要忘记。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啊，你回去查考一下，因为时间问题。耶稣曾经在啊旷野讲到，讲到很多人都非常的被鼓励啊，那灵里面都得到饱足。那已经到黄昏了，耶稣告诉他们说：“门徒，门徒，赶快过来，赶快给他们吃吧。”门徒就很惊讶：“老师啊，拜托了，这是旷野，又不是麦当劳的地方，怎么可以得着这些呢？没有肯德基啊，怎么办呢？”啊，他们说牧师啊，这个啊，老师告诉我一定要给他们吃，不要让他们饿肚子回去。后来他们就想半天，好了，去找看看了。后来天天哈，就小男孩有五饼鳄鱼嘛，然后就拿到耶稣面前，就这些了。耶稣说好了，够了。他就拿起五饼鳄鱼，然后举得高高的，对着天父爸爸说了一句话：“天父啊，我感谢你。”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注谢了，然后呢，就啪啪啪拨开，就分给很多人。大家呢就吃饱了，而且剩下12个篮子哦，你看到吗？耶稣拿起来的时候，只是祝福的感恩祷告，他一点祈求的成分都没有，他只是什么祝谢，祝谢就代表祝福跟感谢在当中，他只是感谢，感谢之后呢，他一拨开，神迹就发生。弟兄姐妹，很多人常常不懂得感恩，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：越多感恩呢，魔鬼越害怕。因为神迹就在感恩当中发生的，不断的感恩吧，凡事谢恩。恶者常常要我们忧虑、害怕、抱怨连连，都不要讲感谢的话。请你开始改变你的习惯，多多感谢的话，不要再有忧声叹息了。你记得，啊，这一点功效都没有。你要这样，感谢主。很难哦，可是到最后呢，慢慢的气息就越来越有壮硕的感觉，感谢主。越讲就越什么有力道了，阿们。很难对不对？因为不习惯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不用养成了，一定会了，因为这叫坏习惯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感谢主，这很刻意哦，但是这个却是真理跟好习惯，要刻意养成才会习惯，坏习惯都不要学都会有，好习惯就要刻意养成才会有。阿们，来对着对方讲，来感谢主，再一遍来感谢主，再大声一点，感谢主，阿们，感谢就是得胜的开始，神迹就开始要追随着你。因为感谢人代表说，我的神比我的问题都大，感谢神，我的主的手比我的困难都大。越多的感恩，神迹就随着你。不要再抱怨，不要再怀疑，不要再叹息，化成感恩的武器。另外一个武器，把它写下叫赞美的武器。有本书，请你一定要读，叫做《赞美的大能》。如果你读到我们的门徒班，就会读这本书。赞美本身是武器，你有想过吗？而且这武器非常厉害，这厉害到的地步像洲际飞弹这么有厉害，所以射到临界去，你记得这件事情。 OK， 感恩呢像机关枪，赞美呢像洲际飞弹。你要不要用这武器啊？要，地区都怕你。弟兄姐妹，神要兴起的精兵就是最会赞美的，要像诗班一样大声赞美耶和华。阿们。我常常讲过，这是我的名言呢：小困难小赞美，大困难大赞美。阿们。请记得，不习惯养成就好，就会了。大赞美，大赞美的武器呢，我觉得在诗篇第八篇，为什么用这一篇呢？因为有一个最会用这个武器的，就是大卫先生。大卫呢是专门反败为胜的，他困难不少于我们哦，是不是？他压力很大，是不是？甚至常常被追杀嘛，命都在旦夕之中，但是他反败为胜，因为他懂得这武器。我们看到诗篇第八篇，来一起来读好吗？诗篇第八篇 我们要读神的话。好，翻到请说阿们。好，第二节预备，第一节到第二节预备，请来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。好，天圈起来。接下来第二节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大卫说，我们的神啊，你的名字在全地何其的美，你将荣耀啊这个彰显诸天当中啊。但是你发现到保罗啊，这个大卫马上转到第二节，因为地上还有灵界不能彰显神的荣美啊，不能彰显神的伟大。为什么呢？有拦阻。这拦阻就是第二节有个敌人在当中，那个敌人是专门在报仇的。这位告诉我们说，你因敌人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。好，婴孩跟什么？吃奶。你有没有看过婴孩啊？有没有看过吃奶的？婴孩吃奶口中有能力吗？这个能力啊，翻译出来就是什么？赞美的意思。请问 baby 会赞美吗？他会讲整句话吗？但是神说，我要使用这些 baby 吃奶的，然后透过他们的赞美呢，使报仇的闭口无言，就代表拉链拉起来，不能昼夜再控告了，不能再用各种方法了。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原则，就是婴孩还有吃奶开始赞美神。用在我们现在就这边，来看我这边刚刚受洗的举手，知道你刚刚受洗吧？好，给他们鼓励。好，感谢主，大声一点嘛。刚刚受洗的，你的灵命就是像婴孩，像吃奶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的威力是很大的，将来学会赞美耶和华，仇敌就马上闭口，点点拉链拉起来。因为这跟你的属灵的灵命没有关系，只是你愿意开始起来赞美神。即使你这么软弱，这么脆弱，刚刚才受洗在属灵的家里面，但是威力十足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要常常说什么？赞美主。阿们。赞美的威力是何等大，愿神祝福大家。魔鬼撒旦的常常射的火箭就是让我们常常抱怨，讲污秽的话，或者这些背后说人的话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只要说凡是说感谢的话，赞美神的话。这威力是从你口中出来的，因为生死就在你口舌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口舌很重要，你要常常讲感恩的谢赞美的话，这威力十足，就在你的周遭会发生。阿们。 OK， 愿神祝福大家常常起来宣告，东西南北都要赞美神的名字。好，最后一个得胜的原则写下来。还有什么武器呢？叫宣告的武器。宣告的武器，除非你懂得同心合一，懂得凡事感谢，懂得凡事赞美耶和华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武器，是恶者毙命的武器。这武器是什么呢？看约书亚记第一章。约书亚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这最后一个经文了，最后一个经文。好，跟回去来，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经文了。好，看到约书亚记第一章，我们要读第七节到第九节，第七到第九。好，找到我们大声来读呗，请来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遵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一切的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第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的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。凡事我岂没有吩咐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就与你同在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第四个武器叫做什么武器呢？宣告的武器。宣告何等重要，你知道吗？约书亚那时候呢，是打刚都做环肉，很害怕，因为他的领袖已经死了，叫摩西。摩西也没有把杖交给他呢，也没有，所以心里面非常多的压力。接下来呢，能够进去的剩下两个了，其他都死光光了。而且进去呢，不要忘记里面啊，迦南有七个这个巨大的民族在当中，是巨人呐、啊，在他们眼光看起来，我们不过是什么超妹啊，赶快一样。所以他很多的害怕、惶恐、恐惧在当中。但是神怎么鼓励他？很简单哦，他讲什么呢？他对他说：“你要刚强。”大大的壮胆，跟我讲来，刚强壮胆。请问刚强壮胆讲就有用吗？就会刚强壮胆吗？ 不会的。他说怎么样呢？你要遵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好，律法呢就是这本圣经。好，怎么用律法呢？大声读，这节是关键的。来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，不可离开你的，不可离开你的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，是代表什么呢？不要只是离开你的手，或者只是眼睛看神的话，离开你的眼睛。神说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请记得要用神的话语来宣告式的祷告，昼夜不仅默想，想了之后要宣告出来。这种话呢就是最厉害的武器，里面有各种的爆炸，怎么炸弹在当中，你要去宣告出来，凡事用神的应许去宣告出来，这样子你就能够得胜连连。约书亚充满了害怕，神也知道他害怕，就告诉他说你开始要怎么样宣告，昼夜要宣告神的话，不要离开你的口。当你这么做的话，你就凡事会顺利，凡事会亨通。你进战场当中呢，每个城市都会被你攻占下来，敌人就会四处逃跑，因为得胜在乎耶和华。你要宣告耶和华的话。愿神祝福大家。神要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不是逃兵，是精兵。怎么成为得胜连连的精兵呢？有三个原则。第一个，要认清仇敌的原则。第二个呢，为何而战的原则。第三个呢，征战得胜的原则。得胜原则有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要同心合一。第二个呢，感谢的武器。第三个呢，赞美的武器。第四个呢，宣告的武器。好，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？有，我们站立起来好吗？我们来感恩来。